食咒有用吗？
咒的作用应该是被肯定的，它是用特定的音符和特定的语句所组成的符号，代表着特定神明或佛菩萨的尊称和力量，从原始民族的宗教起就已经有了。咒语的出现一般是透过所谓通灵者的媒介，由神灵所传授而为民间所采用，不论是东西方都有咒语的流传、使用和信仰。在中国民间，符咒并用，符是用笔画成的符号，也是代表特定神明的灵力，所以遇到一些小不如意的事，以现代人所称的民俗治疗法也可以产生疗效，有所谓民间信仰的符咒力达到驱邪避凶驱疾的目的。在释迦世尊时代，也有少数弟子采用类似的咒术而不被佛陀所允许。佛陀圆寂之后，佛教徒的分子渐渐的复杂，有些本来就是外道的咒术师皈依三宝而出家成为比丘。所以在四分律卷27、十诵律卷46等有用咒治病的记载。然而依照根本佛法，应该是有病看医生，有灾难要忏悔，存善心做善事，才是逢凶化吉、解冤释结、消除业障最好的办法。所以原则上并不重视咒语的使用。各位可以参阅《世界佛教通史》第215页以及216页。可是以同一种特定的语句反复的持诵，就会产生咒的力量，其中固然有代表神明的灵力，重要的还是持诵者的心念集中的力量。所以持咒者持诵越久，效验越强。如果能够专心一致反复持诵同一个咒文，也能够达到统一身心，从有念而到无念的禅定效果。所以后期的佛教也不反对使用持咒的法门，并且由于梵文的咒有总持的意思，就是以一咒的咒语统摄一切法，任何一个咒语只要修之如法，持之以恒，都有相当大的效验。主要是因为持咒兼带持戒修定，产生慈悲心和智慧力，必然能够去执着而消业障，这样也必定能够感通诸佛菩萨的本事愿力。因此什么叫咒王？以总持的意思来说，任何一咒持诵得力都是咒王。除了邪法邪咒用来损人利己，或者是报复报仇泄愤等以害人为目的的咒术之外，都是可以持诵的。早期的中国佛教也不重视持咒，如果持咒就被称为杂修杂行。所以虽然早在魏晋时代就已经翻译出了孔雀王经咒，而大悲咒则在唐高宗时代就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这都是密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事，但是一直到宋朝才被天台宗的四明知礼大师加以提倡 而普及起来。楞严咒在晚唐的时期就已经传到中国，但是却到了宋朝以后，随着楞严经的普遍受到重视，才被各寺院所持诵。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所编成的禅门日诵课本里开始收了许多的咒语。因此在唐宋时代传到日本的佛教并不流行咒语，除了密宗之外也并不重视咒语。他们的净土宗专门念佛，禅宗专门参禅，天台宗专门修止观，对我们近代的中国佛教大家都兼修持咒法门的现象，日本佛教界感到很奇怪。但是在中国民间因为持大悲咒而感应的例子相当的显著，所以我们不可以反对持咒法门。因此在唐宋时代传到日本的佛教并不流行咒语，除了密宗之外也并不重视咒语。他们的净土宗专门念佛，禅宗专门参禅，天台宗专门修止观，对我们近代的中国佛教大家都兼修持咒法门的现象，日本佛教界感到很奇怪。但是在中国民间因为持大悲咒而得到感应的例子相当显著，所以我们不可以反对持咒法门。现在佛教所用的咒语当中多半是神王的名字和代表神力的尊号，这是因为大圣思想把一切善法的力量和产生功德的作用都看作是佛菩萨的权限和化现，所以把一切神王鬼王看作是佛菩萨的代表。既然是佛教所用的咒语，一定有佛菩萨的名号在里头，也有归敬三宝的语句在里头，不过是用梵音的直译，而不是用汉语的意义。比如说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就是归敬三宝的梵语。如果持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就成了语意明了的咒语。真正持咒的人也讲究咒音，最好是以梵语的元音发音，而且每个音节在印度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和作用。所以现在有人说阿弥陀的阿最好能发音为阿弥陀，这是有它的道理在。但是一切的修持法门以心为主，音声是其次的。千百年来中国人念阿弥陀佛并没有发生什么不良的后果或作用，也没有因此而打了折扣的记录。大悲咒也是一样，今天的西藏人、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和汉人都持大悲咒，彼此发音都不太相同，可是也能够收到相同的效应。所谓持咒的秘术秘传，是那些被西藏佛教列为高层次的秘法，就是瑜伽秘及无上瑜伽秘，有他们一定的仪轨跟修法的程序，重于心理的引导，所以需要师师相传，普通运用的咒语就不需要。今天的 附佛法外道及自称上师的神鬼教，都有密法密传的说法。在印度的各派外道中也有这种现象，比如现在流行的超觉静坐，就有它的自觉密咒。台湾的一贯道也有五字诀。对正常的社会来说，这种密法的流传是不健康的现象。